课号 3M1 课程名称成为宣教使命的教会，讲员邱志健牧师。邱志健牧师他是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成长于台湾，大学时主修化学工程，台湾大学毕业后现身世主，从1966到1989是中国学员传道会同工，1976到89是担任会长，79到89是兼任经理圣经会台北会牧堂牧师。1989年5月应美国亚特兰大华人基督教会邀请担任主任牧师到2002年7月。那2002年9月开始就担任国际关怀协会美国的总干事，一直到2017年6月底。现在是安息年，在休假中。多年来邱牧师从事福音工作，并牧养、教导、培训等工作。邱师母一直在圣约方面服事，也推动妇女及祷告方面的事工，有三个女儿都已成人，二女儿更献身事主，曾在佤邦当宣教士一年，目前在西非加纳为宣教士。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邱志健牧师。
各位同工好，
组织好，
组
织好，怎么大家都那么客气？还是已经太累了，强弩之末了。呀，非常抱歉，我没有 PowerPoint， 因为没有 PowerPoint， 没有 Power， 虽然有 Point， 但是没有 PowerPoint。那还有，因为我视力很不好，最近这半年忽然间急速的恶化。所以我现在连看一般的字，我打这个这样圣经也都要拿这个放大镜来看。所以我想说，我如果做了 PowerPoint 我也看不见呀，普通你们看得见，但是我也看不见的话，我还是没有办法来控制啊。所以非常抱歉，那么我就勉强把我准备跟大家分享的就浓缩在一起就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大纲这个就叫做大纲。那我知道这个课题不是大家都很了解或者会关心的但是我一开头的时候先有一点简单的说明我在1966年1月2号开始全时间侍奉主，那是我本来是校园团契，在台大的团契，苏文龙是我上一届的主席，我是台大团契第三届的主席。我们的第一届主席是一个菲律宾侨生，叫戴文龙所以我们都关系很密切。但是没有想到呢，我大学毕业服完兵役以后，我参加学员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在台湾最开始的一个训练班那个训练班里面，李秀全牧师介绍我去参加的，因为我已经 miss 掉第一课了。那我参加第二课是在郑国志弟兄的家里，后来他奉献在马来西亚在郑国志他是一个 loud speaker， 他平常讲话就好像在布道会一样的那这个长话短说，我就 end up 1966年1月2号参加学员传道会做同工这给我非常重大的决定跟影响。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我是第52年侍奉主我是感觉到上帝的恩典非常的大明天我在这个亚凯伊亚国语基金会要分享，我就用这个题目叫做蒙恩蒙召跟蒙福我一生我从这个22岁开始侍奉到现在，我现在快要75岁了，快要满75岁了就很平凡的，也没有刻意要怎么样，但是是在神的恩典里面。但是我参加学员传道以后，我觉得很得到帮助，也是很稀奇的一样事情，就是我1949年逃难到台湾我母亲带着我祖母跟我二哥带了40几箱的行李，是厦门政权转变的那一天离开厦门， 1949年10月17号，那天我们船离开厦门，听说到了香港以后，听说有人那天去看电影，进去的时候是青天白日旗，看完电影出来是五星旗。啊，从小因为又是在教会长大，所以不太敢去电影院看电影，啊，因为一场电影就天地变色哈、啊。那在台湾成长的过程里面，因为都是在教会长大的，那那段时间正好就各个教会常常办布道会啊，因为战乱人心不稳，所以传福音很多人信主。那个时候很多人信主，很多军人信主，所以后来在台湾的传道人有不少退伍军人哈、啊，以后慢慢才有其他的发展。那就所以从小做基督徒在教会成长呢，就晓得要传福音。那晓得要传福音就觉得很难啊，因为传福音要跟人家讲啊，哈啊，我们普通中国人都比较内向，都不是很会去跟陌生人来打交道的哈，然后就跟人家讲，然后人家跟你辩论啊，你要跟他辩论啊，你要懂得这个道理，还要有口才哈。那中国人还有一个反常的现象，你很有口才跟他讲的时候，他又不相信，因为他说你为什么这么会讲？人家都了解吧？你有什么目的？啊，听说两种人最会讲，一种人是党员，一种人是基督徒。我们常常开会，常常要去讲啊，所以你不会讲当然不行，你很会讲也不行。其实后来我们晓得宣教讲是很重要，但是不是先讲啊，因为百闻不如一见的、啊、是生命，是生活，是 being 而不是 doing。 那我 being 完了以后才 doing， 那才有用哈、啊。那我参加到学员传道会的时候就很惊讶，学员传道会是从四个属灵的定律训练人家要主动去传福音啊，不是等人来，而且呢要在我们这个 generation 完成大使命。创办人是白利德博士、啊、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百万富翁、啊、在好莱坞第一啊这个长老会信主，然后有一个姊妹是专门做主日学的，叫做 Harrietta Mears、啊、主日学有一本课本是他讲的圣经的，他的主日学班里面有十几个人，后来在世界各地去做宣教士。Dr. Bright 白利德博士呢信主以后就很热心，后来就去读 Princeton 这个神学院，那因为从洛杉矶到纽约太远了，后来就转回夫勒神学院，所以变成这个啊，今天忽然跟三位兄弟这个我们后面这个老师你自己讲名字啊，呀、yeah, ，所以我先头壳拢目睭看无，头壳拢袂记啊。好，我 anyway 就是他就后来就啊，有一年就是1951年的时候，他在准备期末考的时候啊，在那里祷告，忽然圣灵感动他，就看见大学生需要福音，所以1951年他就从 UCLA 开始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学员传道会的工作哈。啊，那么这个工作呢就从开头就强调完成大使命，而且他那个时候的目标是1980年，当然现在已经过了30年了、哦、所以当然这个，但是他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跟时段在那里努力是非常特别的，所以就很影响，虽然我还不懂得所谓宣教使命、啊、但是我晓得要传福音，然后传福音很不容易，可是不容易也要传福音啊，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岂可空手见天父啊，那我怎么空手见天父怎么行呢，所以就有罪恶感，又有良心不安，逼着自己要传福音，可是又怕羞又不会讲，可是就是要传福音，他现在不只是要传福音，要完成大使命，哇，那更大的一样事情哈、啊。可是经过了52年的侍奉，我最近几年参加国际关怀协会，那么是做宣教的工作，那基本上两部分，一部分是宣教教育，一部分是宣教动员，那这个是属于宣教教育部分，所以就很严肃很认真地发现一个现象，全世界70几亿的人口是怎么生出来的，全世界70几亿的人口在正常情况下每一个结婚的家庭都在生孩子，所以才会有70几亿啊，这个从啊，政治从啊历史来看，很多国家有所谓的国父， 但是我们没有国母，我们不像蚂蚁，不像蜜蜂，还有母王蜂专是生小蜜蜂的，有冰蜂有工蜂，但是是母王蜂在生小蜜蜂。那七十几亿人是怎么生出来的？各国都有国母在你生吗？不是，每家都在生。所以我们反过来，如果福音要变传，是有几个布道家吗？是由牧师吗？是由宣教士吗？不够的。如果不是全教会动员领受宣教的使命， no way。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倒推回来，教会需要明白宣教的使命，教会需要动员起来变成宣教使命的教会。那么我这个不一定完全会 follow 哈，因为我眼睛看不清楚哈，但是我就照着我这思想的顺序来跟大家很简单说。这个 missional church 啊，我们在这里翻成宣教使命教会，在英文是1998年才出现的。在以前，如果你在电脑上打 missional M-I-S-S-I-O-N-A-L， 后面 A-L 会有红线出来，表示没有这个字，1998年才出现这个字。可见有这样子的一个觉醒跟强调也是不是很早的。那不表示说以前的教会没有这样子的教会，但是现在普遍的觉醒，教会不只是要宣教，我们把它加上，在中文的翻译里是我们自己加上的啊，有没有得到授权也不知道哈。我们觉得是宣教使命的教会，教会不只是要宣教，宣教在教会是一个使命。换句话说，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给他的门徒的大使命啊，或者我们这样讲，什么是教会？教会是耶稣门徒的结合，对不对？门徒们结合，主耶稣设立教会，他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家，所以教会有很特别的情形。但是这一个门徒的结合体是担负使命的结合体。那其实从两个方面来讲，一方面就是每一个基督的门徒都应当有宣教的使命，第二个，宣教的使命是全教会的，它不只是教会一个有价值好的重要的事工，它是教会必须执行的。因为耶稣给门徒宣教的大使命以后，照着应许，在五旬节圣灵浇灌，彼得起来分享，3000人信主，过不久有5000人信主。大使命的第一个产品就是教会，大使命成立教会的开始，而这个教会的开始有目的的，是变成传福音宣教的基地，也变成培养门徒训练的一个基地。那当然门徒个别从主要领受责任，但是全教会是教门徒的群体，宣教的使命是教会的。那最开始有人是翻成使命教会，那我以前一位同工他是新加坡的同工，学院传道会的同工，他嫁到台湾，嫁给李茂正牧师啊。那他们夫妇现在也在国内继续在做宣教的工作。几年前他就翻译做写了一本叫做21世纪的21个啊，这个使命教会的秘诀啊。如果你们有机会可能可以去找一找啊，我想很值得参考。那么最近划船美国的总干事陈启游牧师在划船的那个啊他们固定的刊物上也有一篇文章啊，如果有机会你们可以找到，我今天没有办法啊，这拿出来分给大家啊。他也介绍这个宣教使命教会这个名称的翻译的来源啊。那我在这里稍微就解释一下，我们强调不只是宣教，而且是有使命的宣教。那么为什么要强调使命的宣教呢？耶稣给门徒给教会大使命，我们都很晓得。那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啊，平常我们比较多讲是从18、19、20，就是主耶稣跟门徒约好以后啊，他们在一起见面啊，16、17讲到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啊，耶稣就对他们颁布大使命。但是圣经讲到一段时间也很有意思，到底是怎么意思要请教神学院的老师啊，因为讲到说门徒在一起还有人怀疑，还有一些不太，那当然这么奥秘的事情怎么会一下通通都懂呢？但是在那个里面表示他们并不是一群完全的人， 但是主耶稣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我们都很熟，奉父子圣名给他们施洗啊，凡我所吩咐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个使命是耶稣给教会的。那么一般教会对耶稣给这个使命可能有不同的态度、哦、那可能很多的教会当然不会否定他，都会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到底这个去使万民做门徒包括做些什么事情很少很认真详细去分析的。所以我们可能一个一般的印象就是要传福音要传福音没有错，但是宣教的使命从传福音开始，不是停在传福音。因为我们认真想，我等一下就会跟大家稍微分享这方面我自己思考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好像重新的发现啊。但是等一下我再说。所以一般的人就想到哦要传福音，那觉得是很重要但是很难，那或者有一个想法，我们教会太弱小了，等我们教会大了我们才会做，好像行有余力我就来做啊。然后有的教会呢到某一个大小以后呢，就北美的华人教会50年代就开始有支持拆船了啊，我们把大使命就好像今天有哪一个讲员也强调拆船啊，这拆船我们在上一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华人教会就开始强调拆船，拆船就是到远方去跨文化宣教，这个当然是必须要的。但是当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把它分成本地宣教跟对外宣教，对外宣教是拆船，是我们要重视的宣教，那本地是传福音，不是我们讲的要宣教的。那我现在讲的是把它都包括在一起，我们说立足本地，胸怀普世。那我举一个例子，当我到远方去要传福音宣教的时候，那个远方就变成我的本地，所以我如果不会在本地成为见证，我到远方也没有用。有时候我们以为到远方我就表演一番，所以我们的短宣队到不一地方有多少人决志信主，我们觉得很有帮助，其实不实在的。短宣队在外面结果是得到激励，要回到自己本地会多结果子，那不是说等本地都传福音完了才去外地，所以不是 either or 而是 both and。 我们在本地要积极传福音，而且不是靠牧师传道，要全教会传福音，这是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我等一下我会稍微把这个意识跟大家再做一点分享哈。所以一般的教会常常就觉得啊，这是很重要很好，但是我现在没有能力，可是我不能不做啊，所以等于有一点应付式的没有缺席我们教会也有短宣，我们教会也有什么好像很安慰哈，但是只把它当作教会的事工或者教会节目之一。那至于牧会可能最重要的不是这个东西，我还有很多其他关心的。但是如果是宣教使命的教会从传道人开始，教会的同工都深深觉得宣教是我们的使命，那当然等一下我要讲到这个宣教使命包括什么这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是以宣教使命为导向的教会。我们教会不是在各种工作里面安排宣教的节目，而是为了达成宣教的使命，我们所有的是以这个为导向这不一样的我曾经分析过，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一般来讲有各种事工当然最基本我们会讲敬拜敬拜是我们在教会里才是很重要的，我们早上唱诗一开头就讲到神伟大，都是敬拜，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奥秘我们都还要好好的消化跟学习。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这样子，坦白说有的时候那个大嚷嚷的那个大声又举手又跳的那个我还有点反感呢。而且我的反感是很中国人的反感，为什么中国人反感呢？中国人的皇帝就是万岁万万岁，所以我们对万岁万万岁有反感，我不晓得大家懂不懂难道我们的上帝是那么腐败吗？他整天要我们圣哉圣哉万岁万万岁吗？我告诉各位，我做一个中国基督徒，这方面我有软弱，我不太容易那样子。你整个嘴里喊的那些，上帝难道不晓得你喊的不是真的吗？你是喊给我听的，我怎么会给你骗呢？怎么样怎么真正成为敬拜跟赞美？当敬拜跟赞美是我们终极的一个目标，没有话讲的。但是我们在嘴里面去那么 夸张表现，当然有不同的年龄、不同文化合适的感觉的表现，但是我们晓得我们人是很诡诈的，我们很会应付的，对不对？那这个请原谅我，这个是题外话。但是我是想到说，当我们想到教会的崇拜的时候，这个洛杉矶有一个道上教会 Church on the Way， 他的牧师也是写敬拜的诗歌，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就是那个 Jack Haywood， 他就强调敬拜的结果是什么？是宣教。因为我敬拜，在敬拜里面经历主了，我们就去传扬主。我们好好的敬拜的结果是会宣教。你不可能先敬拜到半天，然后就闷在家里面，你不会不去跟人家讲的。你吃了好东西，很自然会跟人家讲。不太好的形容，你看了一个电影很好，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看电影了，所以我只是用这个一般人可以理解的，你很会容易跟他讲，哦，看了一个什么很好的电影。你有好东西 ，hold me 得到 sample 啊，对不对？所以你敬拜的神，你自然会去告诉人神的美德。好，那么团契是如此，团契是养兵，养兵千日要干什么？不是为了团契在这里有相好，就是我要去见证主啊，对不对？那么教育让我们明白真理啊，在真理上有基础，跟人分享的时候没有乱讲。那么这个教育就是练兵嘛，对不对？练兵就是要用兵嘛，对不对？然后教会有种种的服事，种种的服事就是在生活里面开始的宣教的接触嘛。所以我们透过这个生活跟人的接触，就成为我们宣教的起点，而不是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事情而已。那当然福音工作更是宣教。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教会各种事工的结果，第一个就是宣教。那我们是为宣教而存在，为宣教来成全，要让我们的敬拜好，要让我们的教育好，要让我们的团契好。我上一堂参加是讲到怎么透过职场的宣教来引领新移民，特别对新移民，就讲到教会怎么样能够帮助新移民来做宣教的工作，其中就有一些针对他们的问题跟需要跟他们接触，就引领他们，这是跟服务就有关系嘛。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不只是礼拜堂里面的重要服事，一个比较健全的教会，他的服事常常就会涉及他的他的 neighborhood， 对不对？他的近邻，那尤其是如果有弱势的群体在那边，或者有灾难的时候，教会是很重要的一个力量。现在普世越来越多，灾难什么都是教会去做的。我们个人做的很有限，但是我们在教会集合力量，就能够见证神的恩典跟神的慈爱。2007年，我到柬埔寨去看我们在那边的宣教士，那个宣教士是成长在柬埔寨的。但是1994年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到1974年的被父母送到台湾去读中学。那在读中学的时候他信主了。那么在大学里面参加团契，大学毕业以后他去神学院，神学院毕业以后参加学员传道会，那时候学员传道会做我们的同工。后来他就转回参加海宣，就被派回柬埔寨去，我就看这个姊妹，这个姊妹就带我参观，在柬埔寨金边跟近郊集中营跟所谓的杀人场，1975到79，柬埔寨700万人口有将近200万，被赤柬自己杀掉了，那我是很惨的地方。我看了以后就有一个感动，我只能够做什么呢？我想起我在台北的教会，我在亚特兰大的教会，我在洛杉矶我认识的基督徒的医护人员也有好几个，所以我就组织医疗短宣队，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但是知道在教会里面这不陌生，所以我们就组织医疗短宣队，就到金边的近郊的这个占族是他们当中的一个穆斯林的一个群体的一个区域那么有一个卫理公会，我们就跟他合作。那个卫理公会是韩国的教会奉献建的，在10000多人的这个6英里的一个村落里面，很多庙的唯一的一个礼拜堂，建得很好，但是那个礼拜堂是空壳子，没有设备的，他们只跟他帮他建了一个礼拜堂，那对我们很实用。 我们第一年去的时候，我们三十几个、二十几个外来的医生，加上当地人，就我们三十几个人就把那个这个礼拜堂呢，就用布幕拉起来，隔间就变成挂号、内科、外科、针灸，什么都有，哎，很方便。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开始医疗短宣。后来我们就体验到一样的事情，我们这个医疗的宣道其实是代表耶稣用行动来触摸当地需要的人。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儿科医生啊，他那次去的时候他的太太没有去，后来他太太也跟他去了，我太太就吩咐他一定要戴手套啊，这个每一个病人都要换手套，那医生应该是这样子的。可是他到那边抱着那些小孩子尿在他身上，他想着说，主耶稣当年医麻风病人有没有戴手套？他说没有，所以他就不戴手套啊。每一个人他都很可爱，他都不戴手套。但是同时有另外一个牙科医生从台北过去，一个姊妹，他每一个病人都换手套。哎呀，那次给我很大的一个功课，我发现他不戴手套，因为他要触摸接触人。但那个女医生戴手套很有职业道德，因为医生就怕败血症，所以他为了病人的缘故，他每一个人都要换手套。哎，我发现戴跟不戴都很有道理。其实我们真正的宣教就是代表基督来触摸这些需要的人。所以教会不管你对宣教的印象普通是怎么样子，其实那个是整个神建立教会最基本的使命。那我们在这里要强调这个使命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就要讲到就是得生命跟得使命的关系。那我最近这几年我也很认真的思考，然后发觉我们一般的教会在这些方面不太深入的思考，所以在表达时候常常我们不准确。比方说我们常常更加强调信耶稣啊，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好啊，有更丰盛的生命啊，我们这甚至连团体都有嘛，对不对？这个普世丰盛的哈，我这样讲有点很要很小心，不然会得罪他们。但是我严格的讲，耶稣来说，我来叫人得生命，你只是得的更丰盛，他是叫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吗？他说叫我们得生命更丰盛，然后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说，我就是生命。所以得生命更丰盛不是我得到更丰盛的生活，而是我到耶稣基督，我满满的得着基督，相对的我就被基督得着。那我就在想到这个地方，从得生命到得使命的问题。那我们先回到这个大家都熟的保罗的见证，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到中午的时候有强光照着他，有大声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八节，他说：“主啊，你是谁？”天上的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耶稣。”顿然他就信主了，因为他接下来问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他就没有问说你是谁了，因为他一问回答，他就知道是谁了。可见他问的时候心里有数了，因为当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他看见人用石头把斯提凡打死，但是斯提凡的死给他一个很矛盾的印象，就这一个错误的信仰被盗的人死的时候有天使的相貌，而且有耶稣一样的祷告求神赦免他们，在他里面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这个错误的信仰怎么会有那么好的生命的表现，一点没有惧怕也没有仇恨，他反而为那些人祷告，而且有天使的面貌，圣经说他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迎接他。那为什么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普通耶稣复活以后，圣经都讲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天为什么站在神右边？因为欢迎他嘛， standing ovation 嘛，对不对？所以这些都很有意思。所以在年轻的扫罗心里面，他里面有一个挣扎，所以他要拼命的消灭基督徒，消灭基督教。如果能够这样做，他就安了。但是没有想到他在最高峰的时候神向他显现，所以他说，主啊，你是谁？我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耶稣，不用再多讲了。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又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他发出一个得生命的问题， 但是很特别的就是他发出得生命的问题以后就说，主啊你是谁，那天上就启示他要进去，这样的话在那一段时间他的生命改变，不只是成为基督徒，成为主的门徒，他就成为向外邦传福音的使徒。因为经过三年，然后他被巴拿巴找去安提阿，然后一年的时间啊，门徒成为基督徒，在安提阿开始，然后安提阿的教会开始往外传福音，他就变成神重用的一个使徒。那他生命的改变过程里面，得生命跟得使命是同时发生的。那很可惜，我们今天在一般的教会里面所发现的，就是信主得生命完了以后呢，没有人讲得使命，对不对？我只想到他现在我传福音给他的目的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嘛，所以我们就讲到神爱他，就没有讲到他要为主什么。当然如果好好做带领的造就的工作，我们就带领他读经，带领他祷告啊，带领他认识主啊，上课啊，基要真理的课程，慢慢他认识主了。那么如果带得好的话，应该带他到一个地步认识基督耶稣不只是他的救主，更是他生命的主宰。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这个是应当在这个过程里面带的。所以基督徒他不只是信徒得生命，正常的情况之下就要被带成主的门徒得使命。好，那保罗得生命到得使命有很奇特的见证。在出埃及记啊，不是在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他在米利都那个以弗所书的以弗所的长老们临别赠言的时候，讲到他的见证，他在他们当中没有避讳不说的，讲到一个地步，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啊，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哎，我们看到保罗很有意思，他得生命，他整个生命，他得生命，其实他那时候是活着的人，所以那个得生命就不是指他活着的这个生命而已，那包括他活着的生命整个改变过来，然后他得使命，而得使命的结果是什么？让他不以性命为念。所以当他得使命以后，他的那一个现实的有限的人生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进入神永恒的计划里面，这是得生命更丰盛，而不是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就发现生命我们可以分三个层次，一个是生存，一个是生活，一个是属灵的生命的价值。耶稣对当时的人讲，现代人信耶稣他都生存没有问题，虽然有一天他会死，避不了。那我觉得我离这个时间蛮近的，因为眼睛看不见了，再下去我说上帝啊让我走就好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走，这总是会要走的啊。所以这个人这个真正要的不是生存的问题，但是我们很重要的是生存的价值跟意义的问题。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做见证比较多是讲什么呢？讲我们家庭的关系不好，我信耶稣以后神怎么改变我，我得了重病然后神怎么医治我啊？像我家里成为基督徒是从我外祖母开始，我外祖母是福建龙岩，我外祖父是佃农，所以他是一个贫穷的农夫的太太，结果他生病这个到庙里去拜拜求药都没有办法，最后孤注一掷找传道人为他祷告，因为听说基督教的传道人为人祷告会帮助人，没有想到传道人前脚踏进这个门槛，我的外祖母烧就退了。乡下人很单纯，他就真的信了，可是信了以后一个很大的考验，中国人信什么都没有关系，但是只可以信这个不可以信别的，那就很糟糕了。他要除偶像，硬着头皮除了偶像没事，所以上帝赐福从我外祖母开始，我外祖父啊，所以 这个是讲病得医治的，那我们很多是这种见证啊，或者我遭遇困难，然后就比较经济上神帮助我，啊，很多的时候让人家认同，啊，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人愿意信主，无可厚非。但是很严重的就是，我们发现当有人生活很好的时候，反而不要活。所以可见，好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目的。神会照顾我们，那个不带问题，但是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现实的生活而已。现实生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都不是问题。我们想要的不一定都有，但是我们所需要的上帝不会叫我们缺乏。尤其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整个教会爱的群体更应当互相的帮助。教会如果有因为缺乏而出问题的，这是教会的羞耻。对，因为我们是一体的，我们应当互相帮助。那所以我们信主得生命，耶稣说我来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啊，今天早上在讲员，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然后叫人得生命，那个得生命不只是我的生存跟我的生活的改善，而是我自己真正生命的价值跟问题。所以活得好好的人会想死，因为他要想到我生命的价值跟意义。但是今天我们信主人不只是为我的生活，而是我信主。那请问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今天早上也是一直在强调啊，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我们在讲这些圣经节的时候，有多少人很重视反得永生？坦白地说，以我们这一代人来讲，都不太重视。今生都活不好了，还什么永生？或者我今生顾好了，永生是死了以后的事情，那是一个很抽象的、很渺茫的。难道耶稣来叫我们得永生，是一个渺茫的，是死后上天堂而已吗？难道那个永生不是跟我现在有关系吗？当我信耶稣以后，我得生命，从现在开始，我的生命跟永远的价值是连在一起的。那请注意，这就在得使命的上面。如果认识神在基督里给我宣教的使命，这个宣教的使命是跟神的计划有关的。那今天早上讲员也讲到创世纪第三章，那里讲到预言毒蛇的子孙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女人的后裔要伤毒蛇的子孙的头啊。在开罗斯的课程里面就讲到这是两个计划啊，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这是救赎的计划。女人后裔是单数，是指耶稣，耶稣被钉十字架，这是救赎的计划。而主耶稣致命的打击撒旦，是讲到神国度的计划。所以整个救恩不只是救赎的计划，救恩的目的是国度的计划。那我们就发现得生命如果没有得使命，我们对神的国度很渺茫，只想到死了以后，我只想到现在活着，上帝祝福就会活着，这是很不准确也不健全的一个信仰啊。我们应该要讲到主耶稣叫我们得生命，是得他自己，得神自己，神要完全的被我们得着，神要完全的拥有我们，而被我们得着并且拥有我们到一个地步，是影响我们过去，我们今天活的是跟永远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我得永生从信主开始，不是死了以后。我今天因为有使命，那我刚才讲到生命的价值跟意义哈，我最近也是多想一些这个事情，因为最近身体不好啊，然后我太太身体很不好，我已经有半年多半是陪伴照顾我太太。那作为一个传道人来讲，我觉得里面有挣扎啊。我如果在外面跑，在外面讲道啊，人家这个得帮助，有人信主，那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白占地图。那我现在就会觉得我是白占地图，那。我晓得我不是白占地图，我在做一个 传道人不容易做的功课，就是少在外面去讲，而是乖乖的在家里照顾太太。那照顾太太不容易啊，因为这个很亲的人啊，有的时候会闹意见啊，有时候会闹情绪啊，啊，有时候虽然做的是心甘情愿的，但是有时候很懒的 啊所以我承认我在照顾我太太上也不是很成功，但是我觉得有在进步啊，每天都在祷告求神啊，看见我太太身体在恢复之中啊，她经过她3月24号膝盖换人工关节，然后换的过程里面被发现有心脏的问题，3月29号做开心手术，做2条心导管啊，所以一个礼拜里面做了2个大手术，感谢主，他现在经过半年啊，太太可以自己走去做运动啊，人家看到他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他以前比我还重，他后来瘦到30几磅，啊，在那天回复，大家会夸奖他的情形，他也觉得很有自信，很以为荣哈。那，我这个是这样讲的，是感谢主，但是我就想到说，其实我就最近在想。我的价值跟我的意义是什么？我就想到我们生命的价值是无价的。我的岳母87岁的时候过世，她晚年的时候住在我们家，我到亚特兰大，她跟我们在一起，从89年到92年，3年的时间。当她很衰弱住医院的时候，我自己默默做一个祷告，其实大家都心照不宣，但是没有人敢公开这样做。我默默的祷告说，神啊，他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你就让他安息吧，有没有错？你们都可以同情嘛，哈。但是后来我发现，哇，我这个人很严重哎，我看他能不能做才决定他的价值哎。那他什么都不能做的，他就让他走吧，他如果能做的，让他继续做吧。哇，怎么那么功利啊。后来我发现我又有很严重的错误哎，我看他能不能做，能不能贡献给别人，才决定他要存在。对上帝来讲，他活的就是一个奇妙的见证，是神的恩典。所以我得到一个结论，不管你会不会做什么，你的生命是宝贵的，都是上帝没有代价给我们的。但是我怎么活出那个生命的价值？活出那个生命的价值，从个人来看呢，我有志向，我有抱负啊，有的人是为个人，有人是为乡亲，有的人是为自己的社会，当然有的也有为国家的哦，那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坦白说，到日常生活里面还是为自己。我为什么读台大化工系？因为有前途啊，因为化工系毕业以后找很多工作都可以，都跟化学工业有关呢，啊。这是我从初二开始读理化就得到的结论呢，啊。然后我的老师很好，我的高一的老师是化学的这个教科书的作者，所以就影响我对化学有兴趣，但是我对纯理论没有兴趣，我想我还是学工程，是为了前途诶。写文章的时候要怎么报效国家啊，什么东西，那是写文章诶，这中国人最会做这个事情的，对不对？我们中国有八股文化，所以我们中国人最会表面文章了，应付你都没有问题的，只要你要我都可以给你。但是心里面是什么？所以我们中国人信主以后要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要诚实的面对自己跟面对神嘛。那这是我自己在神面前经过的功课。啊，神改变我，让我居然52年凭信心过传道人的生活，也没有缺乏。人家看到我只是关心我说：“哎，你要再减一点重量了哈。”所以上帝养我养得很够了。啊，我没有亏欠，没有丢上帝的脸啊，哈，对不对？因为至少我可以跟他讲，上帝把我养得很好，都是上帝养的啊，不是谁养的嘛。当然这有一点开玩笑，但是我从这里回来想到，就是说，我们通常在讲到信仰的时候，我们讲到生命呢，我们不太清楚。主耶稣叫我们得生命，那个得生命，不只是改善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所有的见证大部分都是生活的改善，包括人际关系。包括自己良心的问题，其实更深的是我生命的价值跟意义。那么最有意义的人生是明白神的使命而去遵行的人。那个使命总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细节怎么走呢？我们都有责任去寻求 明白并且顺服神的引导，而且神的引导随着时间可以渐进，可以转变的。对，但是我们一生就是为了神的使命而活的，而这个使命是一个宣教的使命。那讲到这里，我们就要进入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是宣教的使命？我刚才已经有提了，通常我们想到要传福音，我们让人信主，让人得永生啊，让人罪得赦免，让他有永远的希望，就停在那里。然后现在大家注重我们要做门徒训练啊，那什么叫做门徒训练？上课，这是我们中国人、中国教会最会做的，对不对？当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还会碰到学生，老师你把课给我看，我自己看就可以了。你说不行，那为什么不行？为什么我要跟你上课？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不是上课，那个过程是带领、引领他，好像耶稣选择门徒，然后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是生活的影响。所以现在有的时候说，不是做老师，是做教练。其实甚至不只是教练，是为了某一个表演而已，而是在生活上做导师，对不对 ？Mentor， 良师益友。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发挥良师益友的影响？那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什么是宣教的使命？我们回来想到，那这个是很熟的事情。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所以第一个是去，这个对于我们中国来讲啊，尤其我自己回想我自己到现在75岁，我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我不太会去，我是比较内向的人啊，我在家里面是老幺，有事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姐姐有哥哥担。虽然我从小做班长，但是我还恨做班长，因为都要替老师做事情，我都不喜欢担这个事情啊。虽然是做模范生，我也不喜欢做啊，因为我不喜欢竞争，我不喜欢担责任啊。我想说这是我一个很大的缺点。然后我不是一个很友善很健谈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有一群陌生人在一起，很可能我一个人不讲话，我就一个人闷在那边。那有的人是哇，大家都招呼啊，这个是人见人爱啊，所以我就跟这种人比较呢，我就选择做约拿丹，我不做大卫啊，我就去做辅佐的人。那这是我自己检讨我的弱点。那我发现我们的民族性多半也是这样子，我们性格比较内向，我们不是 reach out。 所以耶稣说，你们的宣教第一件事情是要对外，你可能内向，但是我要学习对外与人接触，建立关系，发挥影响。那这些都是一些题目可以去继续去思考，继续去做训练的哈，我怎么样突破我自己？啊，我是一个很内向的基督徒，我信耶稣以后怎么办呢？啊，我怎么开始为我旁边没有信的家人、朋友祷告，然后跟他们做见证，或者怎么样的等等，我们有很多可以从自己 develop。那这是帮助个人、帮助教会成为一个宣教导向的一个生活、一个见证的东西。所以我们回来想宣教使命。一个是 reach out， 就要开放自己，神改变我，神透过我要关心，要接触，要关怀，要影响，要服侍旁边的人。像我讲到我们到金边，到柬埔寨，我们做医疗短宣，明年12号到23号我们还要再去啊，不太容易，感谢主，现在有一些路慢慢开起来，我们要用实际的行动去触摸，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一样事情。所以去，啊，这是一个，啊，我当时在教会里面，这个去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值得我们经常检讨跟思考，怎么样兼顾，怎么样装备弟兄姊妹个人跟他的家庭，能够有好的家庭，啊，聚会信仰。然后我在亚特兰大牧会有一个很神很恩待的一个果效，就是那个时候正好在讲到这个啊小组教会的事情，从新加坡影响的，那我们就很强调，我们还没有强到会做小组教会，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啊社区啊家庭团契，所以我们就做 居住住宅区的家庭团契，然后就在那里教会二十几个团契，然后来从一两百人变成800多人，后来上千人，就是这样发展出去。那我们就可以酌量来成全啊，变成一个reach out导向的，那跟人建立关系的。那我自己不会，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些人。那在这个过程里面，1976年我受程仲辉牧师的影响也很大，他有一个核心培养小组啊，他在教会也是看到他的大专青年逐渐在减少，那时候他在佛勒神学院进修，他就开始做这个小组的工作，他就跟他们召集在一起，每一个礼拜的聚会两部分，一部分是查经，叫生命读经，查经应用怎么在生活里面，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天国的职务，他就让团契里面每一个人写下来，我旁边还没有信主的人哪一些人，为他们祷告，然后接下来这个礼拜我要为福音的缘故，为神的缘故做什么事情，这个包括请他吃饭，陪他去看打球，邀他去倾听音乐会，不一定是跟他布道，但是就是跟他建立关系，然后每一个礼拜回来大家分享互相代祷啊，这样他就健全了啊，他在旧金山的教会就成长了。那我从他那边学到，因为那年我正好是台北研经别论会的主席，我就请他去做研经别论会的讲员，我就应用他的这一心，在我教会的诗班，因为我参加诗班，我们就把诗班组成我们的核心培养小组。我的台北的教会最近两任的牧师都是我们小组出来的，然后最有影响的一个长老都是我们那个小组里面的，所以我可以做见证，这些我得到帮助，我去开始实行。那我就用把这些想到回来，如果我们要变成一个宣教使命教会，我们了解这个宣教的使命是什么。第一个，改变我们的态度，去，那这个去包括我不敢去，我为神的缘故，我用祷告来装备自己，我们互相祷告，坚强我们，让我们突破我们的小范围。那这个从教会，从个人，那这个是教会的重要，因为有时候个人做不到，在教会我们透过小组团契就可以兼顾，所以教会有很多小小的这些团契来牧养，就坚强，不是一个团契几十个人，而是就有很多归属他们，然后这些人就可以变成可以再生可以被加的人，从个人布道，从带领人，这些就慢慢的循环开始。那这是我想到的一个很基本的点，就是去这个态度的转变，然后变成实行上的给他们啊建议可以考虑的一些步骤。那当然十万名做主的门徒，那么这个我刚才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跟我们的生命有关了，就是我信主，我得到永生，包括今生跟永恒的命运，然后我明白主给我的使命，然后我奉献自己，这是一路一路过程的。当我奉献自己，我知道基督是我的主，他不只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生命的主，我就寻求他的带领，我奉献自己去寻求他的带领。我在要进大学的时候，参加我这一生的第一次的退休会，那时候我是高中毕业，我自己很不懂，说高中毕业就退休不是太早吗？后来就晓得教会的退休会不是 retire， 是 retreat， 啊，天主教叫做闭境，啊，叫安静的地方去灵修。啊，我参加我第一次的退休会，没有想到第一次退休会就被神逮到了。啊，我们三十几个年轻人，有15、6个人都奉献为主而活，但是讲员讲得很清楚。奉献为主而活不等于去做牧师，这其实很重要。如果奉献要去做牧师，看破红尘我还早了，我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所以虽然我想前途，但是我进台大化工系我就奉献自己，神就转变我，所以我这样一步一步过来。所以我所分享的其实是我自己走过来的一步一步，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神继续感动引导我，因为当我以基督为主的时候，神感动引导我，就让神让我认识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前途价值在哪里，怎么样能够发挥，然后一步一步我就全时间奉献。 啊，我在成功领受训的时候，那时候蒋总统还健在，啊，他都会去检阅这个预备军官，啊，我们在那里，他坐着吉普车巡视我们所有的部队，完了以后我们集合在司令台前，然后他从吉普车下来，要走台阶上来，成功岭的那个地方是一个丘陵，所以它是比较高地，那么后面有一堆树，一个小树林，没有想到蒋总统走上台阶的时候，后面有一群鸟飞过来，啊，对我来讲忽然间变成一个很强烈对比的图画，因为神的话在我心里面已经有根基了，我就想到马太福音第六章，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上帝养活他，神就好像问我，让你选择做总统或者选择做一群无名的小鸟，你要选择做哪一个？那当然要我选择做总统门也没有，那我也没有这个背景，也没有这个关系，可是很真的好像我可以做总统，那我就选择说我要做神眷顾的一群小鸟，不是没有志气，不是没有那个方向，就是很真的愿意把我生命交在神的手中，没有想到这样的一念之间就决定我后来，因为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常常团契里面啊，苏文龙啊，他的弟弟苏文博啊，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人啊，我们常常在一起就想到说我们前面怎么样，那我们说前面要当兵，那当兵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我们就想到我们在台大读书的时候，辅导告诉我们说你们就是台湾大学的传道人啊，不是等我们外面的人来，你们学生就是，所以我要去当兵，我就是军队里面的传道人，那我要去当兵啊，所以没有很好讲啊，我们说明白神的旨意，这个不用讲了，就是去当兵了，但是我向神做一个祷告，我说我大学毕业的这个暑假是我一生的真空时期，因为学生时代有学生的责任，然后退伍以后找到工作有职业的责任，现在我是等着当兵，所以我向神做一个祷告，让我抽到最后一根签，我抽到11月21号入伍的签，最后一根签，所以我整个夏天空的，我就跟成雷牧师去做中学生辅导，去做很多的辅导，然后11月21号入伍，没有想到11月21号入伍，我们那个只有当兵一年，所以我退伍的时候是11月21号，我退伍以后不能做助教，不能出国，只有去找工作，我还去 interview 的美国公司，但是心里不平安，然后接触到学员传道会，奉献自己做传道人，神就引导我，我发现神一路一路的引导，所以得生命得使命，然后我奉献自己，我现在非常感谢神，因为我这个人也没有什么用啊，神没有把我丢掉了，让我还可以勉强给他用，所以这个后面这段时间有什么成就那是神的事情，但是我讲到一个很现实的事情，我们普通一个人，你生活在这个地上，你要晓得你的自我的地位啊。今天刘副李牧师还讲到我们传道人很多的时候自我还是要对付的，一生都对付不完的，那我就想到我们就要出名，年轻的时候就要出名有成就，但是传道人就怕出名，出名的传道人常常引起大家反感，为什么？因为那都是自我在作祟。那传道人出名好不好？传道人出名也好也不好，因为神的恩典包括出名，亚伯拉罕神给他大名，给他大国，大名有名，大国有组织有影响力，我们要不要名？要不要组织？我为自己要名要组织我就失败了，但是在神的祝福里面有这个祝福，有，但是我是舍己，我就享受，但是我不争取，我就不被这个所绊倒啊，这是我自己的见证啊，所以掺杂一点，但是我就想到我是从这里比较想到宣教的使命，就是从救赎的计划到完成神国度的计划，所以从得生命到得使命到舍己跟随主舍命，所以如果我们认真的想教会的宣教使命，其实不是只有传福音神爱你，而是到一个地步我们都是舍己跟随主的人， 因为我们已经跟永恒连接在一起，我们这一群人都是在永恒里面，不是等死了以后，而我们现在已经活在永远的计划里面。这是我心目中所想到的宣教使命的教会。那当然很现实的，就是个应用在教会里面怎么来带领牧养，然后更重要的怎么样培养教会多数的弟兄姊妹成为真正有宣教使命的门徒，我想这是我们所关注的。但是我想那个是很重要的课题，我就在这里不再多讲。好，原谅我这个还没有到时间是吧，还有15分钟、啊、如果大家有什么、啊、反应，有什么建议，或者有什么要多了解我没有交代清楚的，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时间大家可以互动一下。非常谢谢你们的忍耐啊，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所以我到底有没有照着顺序我也摸到了，这个也是说不出来的，这个忽然间几个月下来眼睛不好。好，
刚才邱牧师分享的我都了解，因为我一直认识你，以前你也来这个地方讲道，我还有回机场的时候我带你回去、哦、我感觉每一个人呢你讲的是从牧师的立场啊，你们是这样，你的这个关怀协会，那就是李秀全，
对对对对，他创办的。
我的同学陈生正也在那边。
哦，好好，
就是 Lecter Chen。
对对对。
那一般我们是平信徒，平信徒呢，我们在地方教会也有是负责上课的，就是在教会有一些侍奉，那就是主耶稣，就是我认为我跟你的普职群呢，我现在比你更多3岁，就是
看不出来，
我们每一个人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在你们的工作岗位上把耶稣基督的国度当作 top priority， 无论怎么样、
yeah.
我们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但是你用它做第一位的话，那上帝就会知道你的心，他会带领你，那你跟上帝就就是 we already do our best, each person doing its best. 那整个 church 呢，我们也是为宣教这样事工在导向。我们的主席在这边拿到我们宣教的，我们是这样做。啊，有什么机会我们，其实我在实践院的宣教职内负责比较多的事工，尽我们的力量往大使命的方向走。
对。
啊，我们所能就只是这样子而已。比如说你说到柬埔寨去这个医疗传道，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有这种问题哦，既需要医疗的那些性基本经验，我们都不是。所以我认为就是每一个人在个人的生命里面，耶稣基督摆第一大使命，尽心尽力的，就是这样而已，只能尽我们的力量。
所以，做一个宣教使命的基督徒，
基督徒，
这是一个大前提。
Yeah. 然后在那个团体里面 do our best， 我参与实践 do our best， 我参加普世丰盛。
Yeah.
We don't have infinity resources.
Yeah.
你也是这样的感觉嘛？ Yeah. 你们在光华协会里面资源这么多，你就只能就
对，谢谢。
所以就是个人啊，
对对，
祷告的领受，
对对对，好，对，谢谢。补充一样事情，我们的医疗短宣呢，除了医护人员以外，还是需要其他的弟兄姊妹。
我知道
呀，我们有队牧，我们有什么，还有其他，包括他来挂号， 然后把他带到哪一个医生那边去。有一年我们有一个中国大陆来读物理的博士的一个姊妹，他就做这个事情，哇，那次大家都很感动，因为他带着笑容，非常那个，就单单做一个简单的事情，把他带到医生那边去。
对他，因为他进了他们、yeah.
对对对对，
进了一个，
对对对，
开始有摆上，
对对对，
大家就 appreciate， 而且上帝也认可一些。
对。所以如果你能够用你的专业来做，刚才我上一堂听的也是，我开始有一个问号在想，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当然觉得你全时间奉献啊，做传道人是上选啊，上帝的呼召啊，而且如果没有清楚上帝呼召，你千万不要自告奋勇和自投罗网，那也不太好啊。可是我现在在想说，一般在职场的弟兄姊妹怎么样把他自己的工作看清楚，有神的选召跟托付在里面啊，然后在那个工作上他就会有不同的心态啊，不只是为了混饭吃，为了不得已而已。所以我也在想说，我们教会应该怎么健康，因为教会不可能通通变成圣职人员，那你绝大多数应该在社会里面，所以怎么样在这个情况里面你成为有宣教使命的一个生活。那么这方面另外一个我刚才也稍微提到的，我们到远方去啊，装一个样子，然后我们就可以唱啊，可以说 啊好像是布道啊，那我们就觉得很有成就，那回到自己地方来我们就好像表演不了的啊。所以我自己有一个体认，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也是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然后盐要发挥作用，光要发挥作用。宣教的作用是盐跟光，但是宣教的本质是要我是盐，我是光，我不是盐不是光，我没有作用。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要做盐发光，但是那个光是闪闪烁烁的啊，我需要求主让我真正的本质上，那本质生命生活就是工作。有一首诗歌叫做生活就是工作，对不对呀？还有其他的同工吗？谢谢你们哈，谢谢你们，如果没有我们就早五分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还有那个普世丰盛的生命啊，它这个机构的命名啊，有一个历史
哦，
因为他们的对象是大陆的宣教，所以大陆宣教的这个机构是什么样？就是宣教的。
我现在只仅代表 ABC 啊，华人基督教育大会啊，感谢邱志健牧师给我们这么好的演讲，这是大会的一点心意啊。那这个其他的就是你今天也欢迎，今天这个课程会在有全程录音跟 PowerPoint 的档案都会在 ABC 网站，或者他会出一个 DVD 哈啊，都可以下，可以听或下载，欢迎大家前去使用。另外就是跟刚刚大家讲的，你名牌留着，你可以去领一份 DVD 哈，到11月份到那个天道书楼去领。好，我们今天这个课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